到三间即是离地三圈了，到底一个样，实相无相，实相无相，实相也是无相，就是真谛。实相哪有相啊？实相是无相，你拿出来看看吗？可以，真谛。可是实相之外也无三千，实相以外如果有三千呢，那就是说真谛以外有诸谛了。实相以外没有三千，实相之外没有三千，那就是说真谛就是诸谛。这是理性三千，即是世道三千。这些个道理除了天台宗旁的经典都没有，就这些个没有。是则真即是俗，俗即是真，理具是道，两重三千，同居一念。最后这一句最重要，你别看那么复杂呀，都没有离开一念心。就这个，他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就是让我们要观察现前一念心。你要广观一念心那么简单，你不知道一念心的作用那么大，所以他讲这两重三千，是这个意思。亦可说同居一尘，尘是一宝，同居一名，一个名词，不管你举出一个什么名字来，如一念一切诸念亦然，一念一切念都是一样，如一尘一切诸尘亦然，也是一样。举一个就举出一切，一切都是真。如一名一切诸名亦然，也是一样，名字，一切名字都是一个样道理。所以说，真俗不二，真俗宛然，因不思议而定。真俗不二，那不二不是那还分个真俗干什么呢？真就是俗，俗即是真，那不是混了吗？不是，真俗宛然，宛然就是很明晰，明明利利，还有分别，不同。真是真，俗是俗，那还真俗俗啊，真俗啊，这是不思议的。下面举个譬喻来，下面要讲这个道理。他说，譬如意宝珠，有一种莫尼宝珠，在佛经里叫莫尼宝珠，就是如意宝珠，如你的意，你求什么就得什么，这种宝珠，能随人意愿，随你的愿。玉珠珍宝，这个语念玉，玉就是下雨，就是出能出生，好，天上玉雨就是下雨，它能从那个如意宝珠里头出珍宝，叫玉珠宝珍宝。这个宝珠是体，如意宝珠的本身是本体，能玉珍宝使用，它能出生其他不同的珍宝是作用。体呢，就是说那个宝珠的本体就是真谛。用呢，能够育珍宝，那就配合俗谛，产生不同的作用。他说如这个宝珠体中不具珍宝之性，何能如意玉宝呢？如果那个宝珠那个本体之中不具足它所育出来其他的那些珍宝的那个体性，何能如意玉宝呢？怎么能够如你的意，如你的愿，能够要什么宝就什么宝呢？所以真谛理中，如不具三千形象，如何得有俗谛之十道三千呢？这是合法，拿那个如意宝珠玉宝和这个真俗二谛的法。他如果真谛里头，如果你看不着，对不对？你看不着他呀，如果里头不具足那个三千的性相，如何得有，怎么能够有那个俗谛的是道三千，能够道出来种种样样宇宙万有呢？这叫是道，在世上有这个道作的作用。 如宝珠不能如意欲宝，何能知其体中具珍宝之性？他说如果那个宝珠，那个如意宝珠啊，它不能够如你的意欲宝，就能够出生其他的珍宝的话，你怎么能知道那个宝珠的体能够具足其他一些珍宝的性呢？那个体性呢？意思就是说，这个宝珠假如它不能够出生其他的宝的话，就显不出来它具足那么多的珍宝。它真能够产生出来所有的珍宝，所以你才知道它具足那么多东西出来。具足那么多东西，它有那么多作用。这一种譬喻呢，是譬俗地市中，在这个俗地这个市里头，如不造三千性相，何从知有真谛之理具三千呢？如果在世造上不能造出来这个三千性相，那你说真谛里头理具有三千，你怎么能知道呢？对不对呀？所以今诸起具珍宝之性，现在说这个如意宝珠啊，它的本体呀、就具足其他所有的那个珍宝的那个体性，故有欲宝之用，所以它才能够欲宝，能够出宝啊。诸能欲宝，这个如意宝珠能够出其他的财宝珍宝，是全因体具，都是因为它体它的本身就具足其他的这个珍宝。体亦是用，用亦是体，这样说它那个本体能溢出的宝，从那个体出来，体就是用，所产生其他种种的珍宝，那个是用，用从那个体来的，用就是体，体用不二，体用不二，换一句话说就是真所不二，真即俗即不二，道理。去真即是俗，俗即是真了，是为不可思议的。你脑筋敢打妄想啊？你敢没有？念在这里，你打一点妄想啊，过去就不知道说什么了。所以这个地方不能打妄想。这个比你打坐，你摄心呢、这是另外一种方法，摄心，让你没法不摄心了。2013年2013年又是那个后头一段，就是物在一在一种动物这个物己更新的物，现在讲圆妙三谛，物是圆妙三谛，藏教但明二谛，不论三谛，通教明别入冲三谛，圆入冲三谛，别教明别三谛，圆入别三谛，这是前边讲过的。如果要看就看前边讲过的那个，这个不讲了。而这里所明的是圆妙三谛，现在要讲的就是圆妙三谛。说怎么叫圆妙三谛呢？三谛圆融名圆， 三一一三明妙，三谛就是真俗中，真谛、俗谛、中谛了，哎，互相圆融的，哎，这叫做圆。三一一三，他说三而一，一而三，嗯，哎，三就是一，一就是三，这叫做妙。但举真谛，真谛具三千性相，俗中皆真，三谛皆明相。这说但举一个真谛，就是现在拿这个三谛一个个举出来说，比如说真谛、俗谛、中谛，现在先说一个真谛理，哎，说真谛具三千性相，真谛一个真谛就具足三千性相，三千性相我们在前边讲过了，哎，三千性相，十界十如，百界千如，加上三种时间就是三千性相。啊，真谛就具足三千性相，那个俗谛、中谛呢，皆真，就是说俗谛也好，中谛也好，皆是真谛。这是举一个真谛了，以真谛为主，那么其他的两个谛，俗谛和中谛呢，也都是属于真谛的道理。啊，说是三谛皆明相，这个三谛里要以真谛，举出一个真谛为主的时候呢，那所有的俗谛、中谛，这一共三个谛呢，皆明相。明就是灭，明亡，就是亡一切相，灭一切相，都是属于真谛的道理。嗯，举俗谛呢，俗谛具三千性相，如果再举用一个俗谛来随便你举一个好了，我不说真谛，我说俗谛，那么俗谛呢它也具足三千性相，那么它的三千性相的时候，那真谛和中谛那两个谛呢也都变成俗谛了。哎，你说俗都俗都可以，三谛皆建立，那么真谛、俗谛、中谛就都是建立，建立就是建立一切法啊，样样都有。比如说前边十如是性相体力作因因果报本末啊，各归各，那叫建立，建立那是属于俗谛。举中谛，中谛具三千性相，如果是举出来一个中谛理来说的话呢，中谛也具足三千性相，等中谛具足三千性相的时候呢，那么那个真谛和俗谛那两个谛呢皆中，都变成了中谛了，所以三谛皆绝代，哎，超伦绝代叫做，超伦绝代呢就是没有对待的，因为到了中地的时候是没有可比的，是绝代的，不是相待的，叫做超伦绝代。一地及三地，那照着前边这样随便你举出来一个真地也好，一个俗地也好，一个中地也好，都具足三谛的道理，对不对？那么三谛呢即一谛，也可以说三谛就是一谛，怎么三谛就一谛，这个一谛即三谛，三谛即一谛呢？你比如说前边头一个举真谛的话， 真谛具足三千形象吗？那么那个俗谛和中谛呢，也变成真谛了，因为一个真谛就具足，就是三谛。三谛就是一谛呢，那么当时三谛就变成一个真谛，这样。懂不懂这意思？各位，如果你举出一个俗谛来呢，其他两个谛也都变成俗谛，那就是一谛就三谛了。可是三谛就是一谛呢，那三谛就变成俗谛，都跟着俗谛走，就是一而三，三而一，这叫一谛第三谛，三谛第一谛，就是一而三，三而一。刚才前面讲的三一一三。就是这个意思，是为圆妙三谛，这叫做圆融不可思议的三谛，妙就是不可思议了。这一种呢，如果修观修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呢，叫做妙。也可以分，也不可以分，分也好，不分也好，都可以说叫做圆融。下头说上面随举了无作此地，不思议不生灭十二因缘，乘性六度十度和不思议二地圆妙三地等道理，这都讲完了啊，一共有这么多，全部都讲完了。他说这些道理了，就是上面这些道理了，其实只是一种道理，就是一种道理。我们处处看它复杂，你要明白了呢，它就不复杂，就是这一种道理。不要紧明白这些个呢，要紧的记，其他的主要的要会这个道理，要融会心里头，要明白，不然的话你记也没用，记也不懂。在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真法界，法华经所说的佛之见，涅槃经所说的大般涅槃，般若经所说的实相般若，维摩经所说的不思议解脱，乃至真如法性实相法界寂光毗卢等种种名词，虽有不同，实在所明的即是这个道理。各位同学，这一段他说，这一佛说呢，他说般若是一法呀，佛说种种的名，这个是你要说佛当初不要说这么多名字这么难懂，就说一个不就够了吗？没有办法，你在中国说中国话，到美国你就得说英文嘛，你说还说中国话不成啊，到哪说哪嘛，这是环境，他那个众生的根性没有办法。你遇着一个科学家，你就跟他说点科学道理；遇着一个心理学家，说心理学道理，名字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意思。佛说的法是为对众生机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佛在那个时候说那个什么，在这个时候说这个什么，就是那个东西，要懂这个。你在中国说水，在美国说 water， 就是那个东西，就得了。说华严经所说的叫做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呀、是在大乘起心论叫是大董相法门体，包括一切一真法界。你比如说有的那个香炉围上是一个素的那花，在这个香炉旁边的一张写的戒定根香，有的是啊法界蒙熏，有的写一真法界，都是在那个香炉台上那个围炉上写的，给你写各有各道理。那么在妙法莲华经上所说的就是佛知佛见，妙法莲华经讲要开示悟入佛知之见，佛知之见是什么？就是这一真法界的道理。 那么在涅槃经，涅槃经就有一部大佛涅槃经，有40卷，那上所说的叫大佛涅槃。大佛涅槃呢，那个涅槃是不生不灭，这涅槃有小乘涅槃，有大乘涅槃，有有余涅槃，有无余涅槃，有无住涅槃，无住大佛涅槃，无住大佛涅槃就是说，不住生死此岸，不住涅槃彼岸，不住烦恼中流，一天度化众生，来回运，运来运去，不停的那只船，叫做大佛涅槃，不住大佛涅槃。那么般若经呢，大般若经所说的呢，叫做实相般若。我们讲金刚经不是有文字般若、观照般若、实相般若吗？由观照而达到实相的般若，实相是无相，无所不相的那个般若，叫做实相般若。就是般若的本体也就是实相。在维摩经上啊，维摩诘经啊所说的叫不思议解脱，那个解脱不思议的境界，也就是说这个大佛涅槃的境界。还有的经上叫做乃至这超了之词了，还有很多，现在就说这么多常用的名词。有的地方叫真如，有的地方叫法性，有的地方叫实相，有的地方叫法界，有的地方叫寂光，有的地方叫毗卢等等。这个我们研究过这个天台宗纲要呢，比如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个大乘佛经啊，实相怎么样，法相法性怎么样，你都当它是真如实相，那个道理就得了。按着字眼讲，各个不同，其实都是那个。种种名词虽有不同，就是说，有这么多的名词不同，实在所明的即是这个道理，就是这个道理。是对于这个道理彻底明白，便是名不即位。要是对于这种道理的话能够彻底从心里明白，体验到明白，那个就是名字即佛位，有理即名理，六即理的第二个位置了，就是就和一般的凡人不一样，就是他向佛道这个六即里头走路，叫做名字即。依此起修是贯横位，如果依着这种道理呀、去修，你所体会的这个道理，去修行，依照那个道理去修，那就是贯横的开始了，就是开始要修贯横。分正此理即分正位，它这里头有贯横，我们前边六级还有个相次级呀。你修观行修到什么程度，有个相次了，由相次而到分正了。现在就中间就撂了分正，就是一分一分的正，好像前面讲由原教是初住，别教就是初地，那就是分正开始的分正的位置，就是分正这个三地之理了。要亲自证道，并不是光明白，叫分证此理是分证位，彻证此理是究竟位，彻底到家证道究竟了，那就是佛的究竟位。如来所解，众生所迷，都在于此。如来所解，觉悟到家了，众生所迷，迷得最深的不过地狱，我们人类还迷得比较三恶道还轻，都在于此，都是迷了这个理呀，此这个理这个道理， 这个三谛之理，正书中的三谛之理的，都在于这些三谛之理离得轻重的关系，所以分为众生有种种，那个圣位也不一样，行圣也不同。直贤此理便名为实，方便差显便名为权，这是讲这个怎么叫权，怎么叫实。如果直接的显啊这种道理，那就是实。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妙法莲华经方便品，这个叫实。方便呢，开显，方便开显就是怎么样啊，开示怎么样要显示这种道理，用这样不成，用那样开始，种种的方便，那叫权，权叫方便。圆显此理便名为圆，但显一份便名为偏，也就是说怎么样叫做偏，怎么样叫做圆。圆显此理就是圆融而显示呢，怎么样都对，一二三，三二一，那就叫圆，圆融无碍。那但显一份呢，两文二篇，单单分着显啊，显一份的这个真理出来，不能完全显片面，那叫做偏，偏而不圆了。顿见此理便名为顿，渐渐此理便名为渐，比那禅宗顿悟，好像六祖大师是顿渐此理，那叫做顿。渐渐呢，就是从浅到深，慢慢一步一步的才能见到这种的道理啊，不能够顿悟，那叫做渐。正入此理便名为正，昧此盲修便名为邪。这怎么样分别邪和正？如果顺着这个正理而走进去，正入此理便名为正，没有走错，没有误错。如果昧此盲修，昧就是迷昧、蒙昧，不明白啊。比如说平常人说你昧着良心，昧着因果，那就是不明白因果，把良心给迷了。现在昧此，昧就是把这种道理呀、三谛之理呀迷昧了，不知道这条理呀，去盲修瞎练，那就是练到哪儿修到哪儿就是哪儿了，那叫做邪。没有清楚，修行就是这样。这是佛法最重要的根据。如来出世，菩萨立身，诸祖弘法啊，如来出世也好，菩萨利化利益众生也好，历代祖师弘扬佛法也好，都是为了要令一切众生亲证这个道理啊，这个都是为了这个，为了对于这个道理更加明朗起见啊，对于这个道理呢，再要把它变明显，把它明显的说出来起见呢，那是下面再引两节文字以资说明，下面再说用两段的文字把它说明，帮助我们明白。他说，天台宗以十法成城，这个啊，天台宗的十法成城，我前面不是讲了十法成城都是什么？现在说第一便是观不思议境，这个十法成城的第一个，就是观不思议境啊。这个地方讲这个不思议境啊，我看看啊， 这个不思议境，好了，下边不大好懂哈。现在跟这个不思议境，所谓不思议境，正是这个道理。思议境就是前边所讲的这个三谛之理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如摩诃止观，在摩诃止观上一部书上说，不思议境者怎么叫不思啊？不可思议境者怎么叫不可思议境呢？他说，举这个华严经，如华严经，华严云，就是华严经说，这一段我们讲过了，那一天上啊，就是这个道理，这就好懂了。你看，所以讲不白讲啊，那天讲，今天看着笑了，要不然还不知道说什么。心如工画师，造种种五音，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造。我们这个心呢，就像一个画家一样，就是要画画的画师一样，能画种种的画，能这个心呢，画家能用那个墨彩色画种种的画，我们这个心呢也能够画，好像是工画师一样，他能够造出种种的五音，五音就是色受想行识了。比如说在法，在这个天台中讲十法界的五音啊，人的五音，畜生的五音，地狱恶鬼的五音，乃至声闻缘觉菩萨佛的五音，都是一切唯心道。说一切世间中莫不从心道，一切世间之中啊，没有不从心道的，都是从心所造。下边说，此三十种世间，什么叫三十种世间呢？下头这个括号里的说，十法界各有五音世间，十法界就是四圣六凡了，大家知道十法界吗？各有五音世间，哪一法界都有，还有众生世间，众生就是我们都叫众生，国度世间就山河大地的世间，这合起来就是三十种世间。这三十种世间啊，就是五音众生国度成十法界，这叫三十种。一从心道，都是从我们心里所造出来。又十种五音，十种就十法界，十法界的五音一一各具十法呀，每一种都具足以下的十法。十法是什么？后边有各位，如是相、性、体、力、作、阴阳、果报、本末，究竟平等，不是这个意思。那等当平等讲啊，究竟平等。众生世间啊，这个准例可解了，大家都知道了。国度世间亦具十种法，也具足这个这个性相体力作阴阳果报本末，这就是说五蕴众生国度都具足。下面呢，他说开头了吧，夫一心具十法界，一法界又具十法界，即成百法界。我们这一念心具足十个法界了啊，从上佛下地狱，这中间就不要提了。可是这十法界，随便你拿一个法界里头就具足，又具足十个法界，就变成一个十十成百了。那么一百个法界了，一界具三十种世间，这一百个法界里头，一个每一个法界都具足三十种世间， 三一种世间是什么呢？
一间
对的。那么白法界呢，就具足三千种世间了。啊，那三十乘一百。啊，是三千，在一念心。这三千是三千世间不？就是三千种世间。他说就在你的一念心呢，一念即住三千，就是这个一念三千。说若无心得而已，也就是说无心得已，要无没有心就不说了。可借而有心的话呢，即住三千，你有心就具足这个，我的一念借而之心，就是很微细的一念心，就具足三千，三千这个现象。就是三千的时候，他说意不言一念，这个意心在前，一切法在后。意不言一切法在前，一心在后。虽然记住三千了，没有前后，就是换一句话就是没有前后。你也不可以说一念心在前，那个三千法在后，一切法。你也不可以说那些一切法在前边的一念心在后，同时他现在举一个例，这个例呢比那个法还难懂，你大家小心啊，我要不讲呢又不成，讲一讲就是说一说，他这个其实不是很重要的，但是呢有的时候比那重要的还难懂。就说例如法相千物，物在相前，物不被牵，相在物前，亦不被牵，前亦不可，后亦不可，指物论相牵，指相牵论物，今心亦如是。若从一心生一切法者，此则是动；若心一时含一切法者，此即是恒。恒亦不可，这个动亦不可，恒亦不可，指心是一切法，一切法是心故，非动非恒，非一非一，玄妙真觉，非实所实，非言所言，所以称不可不思议境。这是讲这个不思议境啊，这是一段。好了，翻回来，刚才例如法相千物，什么叫法相啊？这个很少地方讲这个啊，是在俱舍论上都有的。你别看小乘啊，小乘可不好懂。俱舍论有两句话呀，我念念好了，各位，这个呢记也可以，不记也可以，不记就是将来你怕不懂这个文。其实呢，在大乘佛法里头不是很重视这个。他有两句话，他说此有生生等于八一有能，此有就是彼此的此，有无的有，生生就是生灭的生，两个生然后加一个等，他们是送送字寄送，大家写的此有生生等，这是一句几个论诵。第二句呢，于八一有能，于就是对于八九十的八，一二的一，有无的有，能不能够的能，于八一有能，你懂吗？当然不懂，这个别诵难能懂，这俱舍论的诵字啊，一个诵字就包含多少意思的啊，可不好懂。那这个六百个诵字，那时候我两天读一遍都差不多。现在我来到美国呢，又读英文，那时候又要讲经，都把那个撂下了。那时候在香港，每两天读一遍，读得很哗哗的一遍，哗哗的一遍，就是这种。好了， 就说八相千物，大家不要忘了那个文啊，八相千物。怎么叫八相呢？这个八相有本，根本的本呢，本四相，有随四相，随是随顺的随，随喜功德的随，根本和随，本四相、随四相一共叫做八相，这还是不懂啊？嗯，好了，怎么叫本？怎么叫随呢？有大有小，大相叫做本，小相叫做随。嗯，就以这个本相和随相这八个相呢，能够使令一切法都变成有为法，都变成有为，有为法无为法呀。你看那句舍论不好懂，现在讲了还是不懂，再去讲，你不讲不成，这个简单没办法，我知道。好了，前边不是说随有生生等于八一有能吗？现在这八相知道了，本四相、随四相不是八个相吗？就是大相、小相了，八个相，八个相清楚了。但是怎么样随有生生等？注意啊，注意啊，他说生生是什么意思？两个生啊，生生就是小生生大生，你懂不懂？人家没有小生生大，都是大生小，小生这个小生大，生灭的生了。现在讲这个，各位知道讲这个生住一灭的道理，有为法都是生住一灭吗？生住一灭，这叫四相千流啊，啊，哎，这说八相千物，千就是千流。牵留这一个件东西，你比如说随便你举一个桌子凳子，都是有为法，都有生灭呀、啊、生灭就生住一灭，怎么样生住一灭法呢？他就说小生生大生，这个桌子的生的时候怎么样会生出来木头，生到最后是成了一个桌子，但是小生呢，分分钟一动作啊，它要再生。小生生大生，等我都讲完再说啊。等呢，所以有生生等，不是有等字吗？那个等呢，就是说其余的三项。其一个三项就是生住一灭，这个小生生大生，住一灭啊，小住住大住，小意意大意，小灭灭大灭，这个意思叫做等。哎，所以有生生等，这一个等就等了其余的三个。把一个生生小生生大生说完了，于八一有能第二句偈颂，这个就是说在印度当时啊，他们研究这个印度宗教哲学了，他怕你说你这样来不是一个个老生，不是无穷，这变成有了问题，这不合逻辑了吗？好了，稍微比如说小相于一有能，小相刚才说的大相小相吗？对不对呀、啊、小相就是小小四相，也就是随四随相呢、小相呢于对于一个有能啊，但是它能生大相啊，比如说小生能生大生啊，刚才不是说的吗？ 它不能生旁的，只能生一个。一有能，一有能可以生一个小生，生大生，你不能说再生旁的，就是说一有能。可大象呢，与八有能，一个大生可以生八个。怎么生法呢？一个大象升起的时候啊，比如说啊，比如说大升升起的时候，它还和其他的那个三个大象啊，比如说大住、大义、大灭那三个大象，另外还有四个小象，小升、小住、小义、小灭同时起来的，这不变成八个了吗？变成八个了，所以一八有能，再加上它本来的那个本身，就是第九个。所以说，也这个叫大象一八有能，其余的三个大象也是一八有能，这是举一个以例其他。比如说大生是一八有能，大住、大义、大灭呢也是一八有能，也是一个样。所以这个八相呢，这个八个相啊，要是对望他那个本来的那一个东西呢，就是不前不后同时的。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心呢，我们刚才讲这个一念心具足三千世间呢，也是一个样。这个三千呢，就如比如那个八个相，一念心呢，就比如那个。